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今天看到我们又坐在这边继续我们的上一集。如果你像我一样，我会觉得听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那在进入新的一集之前呢，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是李怡虹医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到这么富有磁性的声音跟这么熟练的这个语法，是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制作 radio program 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李怡虹医师呢，现在在美国是职业的 pediatric surgeon， 儿童的外科医师。所以上一集我们有讨论到了一些他的历程。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呢，要录制这一集的时候就在想说，哎呀，有好多可以讲的哦，他的故事好多、哦、所以我们想说这一集呢，是不是聚焦在一些他觉得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人生经验当中的人物。因为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也有提到过说你受一个早期的小儿科医生影响蛮大的。
对，事实上我想要当医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生病。那小时候在台湾可能是因为空气不好的原因。
你那时候空气不好，现在不要活了。
因为那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工厂的旁边。
哦、OK。
那常常会气喘。
嗯。
然后呢，我爸爸妈妈会三更半夜呢把我送到这个小儿科医生的家里去，那里敲门，他就住在诊所的楼上。
嗯
啊，但那个时候呢，坐计程车是一个很
奢侈的
事情。但是因为我喘得很厉害，那我的父母呢就很着急，
是，
所以把他送去。所以他常常呢三更半夜要起床来看我。但是通常呢，就是离开那个环境了以后，我气喘马上就好。所以通常呢，把他叫起来了以后，他看一看。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以回家了。所以事实上呢，我很小的时候去找到他，是因为我的父母那个时候把我带到医院去，他也是住院医师。那大概那时候呢，要打静脉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找不到我的静脉在哪里，所以打了很多针。所以我爸爸常常说，我要去打针的时候，像在杀猪一样。但是这位大夫呢，大家都晓得他的
技术
非常高明啊，但是他不见得每次我去的时候都在值班。他跟我熟了，因为别人都找不到，
你就是那种难找的病人，
对对对，就知道要去找他。然后他每一次呢，大概也熟了，所以也很愿意来帮忙。我爸妈说，只要他来了一针就够了。所以后来我长大的时候呢，一直有去看他，所以他也信我爸爸妈妈说我有气喘的问题。
嗯，
但是他也不晓得原因。
是，
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我想大概没有听过任何医生做的事情，他叫我去他家去住了一个礼拜，所以他可以观察我的呼吸为什么会有问题。那刚好我跟他的小孩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所以也玩在一起，所以我等到他家去玩了一个礼拜。然后呢，我爸爸妈妈说我过敏的东西呢，他全部都让我吃。我觉得那时候非常的高兴，我很喜欢这个医生。
结果也没有过敏反应是吗？还是
没有？但是他就比较了解我爸爸妈妈担心的是什么，所以可以帮他们解释有什么需要担心，什么不需要担心。那实际上呢，他说了什么我现在当然是不太晓得，但是我知道我父母呢对他是100%的信任。
嗯，
事实上我出国了以后，我每一次回来都会去找他。
哦，
那我进医学院的时候我有回来，然后我有去谢谢他，说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决定要当医生。
嗯，
他讲话是一个很慢的人，他跟我说，一红啊，你到医院什么都要做，人家不做的你也做，你这样才会什么事情都学得到。所以他跟我这样讲，当然多年之后我再回来我跟他说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你怎么这么累不要做太多
不同阶段不同的
对对对，但是他一开始跟我讲的那句话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说他那时候什么都会，因为别人不做的他都去做。
嗯，
所以就譬如说打静脉，因为他打的比人家多的太多了。那我自己在医学院的时候呢，也有看到一些例子，医生的技术不好，但是又不愿意承认，所以到最后说病人不合作。事实上，我当学生，我一看就知道，是因为你自己不行，怎么说是病人的错啊？所以我真的是有体验到说，应该要什么事情能做的就去做。那后来我到 Pittsburgh 的时候，我也说那个时候呢，当 fellow 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 remind 一下，那个 Pittsburgh 是你那个时候在做完一般外科的住院医师，
做完了，
然后去那边做移植，器官移植一年
，就是应该是两年，但是我不小心进了儿童外科的 fellowship， 所以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OK，
那我所以只有做了在 Pittsburgh 做了一年。
你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因为上集有讲一下这个状况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你之后想要去做这个儿童外科嘛，就转方向了，但是还是去器官移植那边去做一年。那这一年你的心态会不会说，哎呀，反正我一年就要走了嘛？所以我来这边看看呐、啊，多看看呐、啊，然后抱着什么样子的心态去过这一年呢、啊？因为你的想法是不会留下来，因为你之后已经安排好了。
对对对对，那事实上大概也听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
是的，
所以我到了一个世界上这个这么著名的一个器官移植的中心，医学中心，我当然什么都要去看。然后我也记得我以前的这个小儿科医生跟我讲的话，
是
能做的就去做，能学的就去学。所以有人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是一个很乖的住院医师，很乖的 fellow。
你都不会觉得不公平哈？为什么我明明可以在这边看大事开刀，结果你叫我去干嘛干嘛，去做一些杂事，你不会觉得说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世界本身就不是很公平的一个地方。
OK，
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天我做的多，明天可能是你做的多。
OK，
那今天大概就是该我吧。
哎，还挺认命的。
对对对，非常哦。当外科的住院医师，你非常的认命。
OK，
这是训练出来的。
我了解。
对对对，在 Pittsburgh 的时候呢，我就学到这个 Dr. Starzl，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肝移植的记录不是很好，他也是尝试了多年，
那等一下
失败了很久。
这个 Dr. Starzl， 我们 remind 他们听众朋友一下，就是肝移植的权威，对不
对？
对，
就是在美国第一个成功的肝移植就是他做的。
OK， 然后他在 Pittsburgh，
对，他那时候在 Pittsburgh，
okay，
对，所以我去，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开刀了，但是他的这种行医的态度，在 Pittsburgh 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深的影响。
是什么态度？
就是在 Pittsburgh 的时候呢，只要病人是跟移植有关的，是移植前或移植后，只要跟移植有关的，其他的科就完全不管了，就完全是让移植外科的医生去管。
为什么不互相帮忙一下呢？
因为在早期的器官移植的时候呢，因为死亡率实在是太高了，其他的医生呢觉得说我要去帮你做这些事情呢是 unethical、oh，
讲好听是 unethical， 就是没有医学，不符合医学伦理嘛。
对，
那但是其实讲不好听就是说我的记录会不好嘛。
对，
是是，
但是我想大概两方面都有。所以在很早期的时候，相当早期的时候，就是几乎所医院里面所有的人呢就说只要是移植的病人我都不看， 这个 Dr. Starzl 我觉得他让人佩服的地方，他说没有关系，你不看我看。那所以他呢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扛下来，那也表示说他所有他的 fellow 呢也要把所有的责任扛下来。所以在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领域里面呢，这虽然说外科医生是说是管开刀，但是器官移植的外科医生呢
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管。
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成功率很低嘛，然后失败率很高，死亡率很高，那他如果是第一个成功的移植肝的人在美国的话，那是不是表示没有移植成都死了？
就是他之前
对之前都
有很多年的全部死亡，
那百分百耶，那几乎百分百耶。
对，
在成功之前不是都是都是
死？对对对对，那对呀、啊，那就是成功之前就是失败。
对、啊、对。没有一半一半的嘛，对不对？在他成功之前每一个都是不成功的，那所以就是成功之前都是百分百。
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病人呢也是完全是
无望了之后才来，
对对对，才会来，
是是，
所以那也是相当困难的病人，
是是，
才会有
啊，也是
才会愿意，
是
他们也知道成功的几率不高、嗯、
是。
对，
那你那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不是蛮符合你的吗？就是 keep trying keep trying 啊。
对，但是我去的时候呢，肝移植已经是相当成功的。
That's true。
对，对我来讲，这是等于是捡便宜嘛，因为人家已经研究好怎么做了，我只是要去学他怎么做。
那不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你总不能说每一个都刚好站在那个刀口上，对不对？所以怎么叫捡便宜？你乐意去学？
我觉得读书也是捡便宜。别人都写好了，你没有觉得写作文写文章很困难？要写一本书出来很困难。我光是坐在这里，把我的腿翘得高高的，在这边读，这是很捡便宜的一件事情。
我下次要把你找来跟我们大学生讲讲，因为他们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觉得非常累的事情。你求他都不要读，结果你居然说这个捡便宜的事情是你乐意去做的。
对啊，别人都已经弄好了。这等于刚到餐厅吃饭一样，别人煮好了你吃就可以了、
啊、
对，别人把书写好了你念就行。
特别的看法。
对，
太好了。所以你去捡便宜了。
对对对、
okay.
所以他刚好有这个机会去学，我当然要去学。那 Pittsburgh 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移植外科已经变得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他有一个医院就是专门做移植的医院。我记得到最后呢，有一天我去到开刀房里面，有两间在做肾脏移植，一个是死亡的捐献的病人，一个是父母要捐给孩子的，然后还有两个肝移植，也是一个是死亡的捐赠，另外一个呢是活人捐赠、
okay.
然后呢还有一个小肠，同时有五六个开刀房在做非常困难的移植手术。那我那时候就我站在那个开刀房那里稍微愣了一下，我想我从 Pittsburgh 离开以后大概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
对，那那个时候呢，但是我也学到了移植成功，事实上在移植呢有一个步骤叫做 back table。 譬如说肝取回来以后，你事实上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护士，没有任何人，你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把他的血管清干净，把他的胆管清干净，把一切的东西通通都准备好，然后呢，再拿去病人那里去移植。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也学到 Dr. Starzl， 他说所有肝移植失败都是 back table 失败。
哦哇，
错误是在 back table， 错误不是在这个 recipient。surgery， 就好像你要，我很喜欢吃，所以我用餐馆的这个例子来比喻，你菜不好，是因为你原料不好，不是说你想食材
不好。
对对对对，所以事实上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一件事情之前，一切都要准备好才会成功。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儿科医生跟这个 Dr. Starzl 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就学到了要如何有好奇心，如何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别人不做的没有关系，我都能做。那你要都做的话呢，你必须要有那个能力去做，你必须要有那个知识去做，才不会做错。
真的真的。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问你，大家可能到现在对李力宏的独特之处哈有一些这个了解。之前也讲到你说哎，常常觉得压力对我来讲不是什么问题啊，就是去做就好啦，然后船到桥头自然直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一个严谨的训练以及近乎完美的执行，在你的专业里面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以你这样子好像哎呀都可以啊，松松散散的啊，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想象你在开刀房里面学习的过程就算了，等到你今天就是要为这个病人负责，你是他的 attending 的时候，你的那个态度跟要求绝对不是像你现在说哦都可以啊，都船到桥头自然直啊，这个我连不起来这两个你。
事实上开刀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又来了，我很高兴有这么奇怪的来宾，让我们激发一下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思考方式。
学开刀，说某一个刀，事实上我已经学了很久了，才会开这把刀。
是，
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问题。
嗯，
但是什么时候应该要开这个刀？
嗯，
什么样的病人要开这个刀？这个比较困难，所以我说不是，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进开刀房以前就需要解决的问题
啊。
跟病人的沟通，事实上可能跟开刀同等的重要性。可以说，大部分的纠纷都是因为沟通不良。
是，
那我刚好呢，有收了很多在别的地方开了失败的病人，或者开了以后有问题，原来以为是成功，后来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父母并没有了解这个开刀的重要性，然后来找我看 second opinion。
很多医生不乐意接这样的病人呢，因为比较麻烦。
对啊，但是就是说能做就做。
其实啊，我觉得之后呢，我也想要找这个李力宏来讲一下这些的 cases 以及他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外科医生就觉得是说开了刀就没事了，然后呢最难的就是他的技术啊，然后他的那一把刀啊，然后呢 对，然后开完了之后呢出来的 care 其实常常都转到别人去照顾了，那之前的沟通之后的照顾好像都不太是这个权威的外科医生在做。
没有，事实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术后的照顾。因为你只要没有术后没有照顾，第一个你要照顾这个病人一定知道你手术的里面的这些 detail， 你才能够把它照顾好。而且呢你自己的良心才会知道你的这个有没有成功。那你自己会有一个期望，有一个 expectation。
嗯，
通常呢，要成功的话，就是一个医生，外科医生的期望跟父母的期望是一样的。
嗯，
那这样子你成功率会很高。有时候有人说我的手术成功了，可是病人没有好。
啊，对对，没错。
那这个你没有帮到这个病人什么忙？
是是是是，
这表示你开错刀了。但是你的开的刀是非常成功的。
是是是啊，这个 that's a good point。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对于外科医生的一些刻板印象，而且甚至我觉得我在猜测啦，现在的很多的你这样，我问你好了，我知道我们时间差不多啊，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你一下，因为你在这个外科的环境嘛，你会不会觉得说现在在外科的环境里面，除了你在这个宣导或者说这部分的重要之外，我不认为每一个外科医生都跟你一样，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外科医生是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的，就是开刀技术。
当然你假如开刀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你得多开一点刀。
那谁不会赚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livelihood 嘛，对不对？这是我们赚钱的工具啊。
但是我想你做，不管是做什么行业，
对了，
你做得好你就会有钱赚。
反过来想，
对，所以不管做什么你要把它做好。有多少外科医生跟我是这样子呢？我想大概大部分跟我
都不一
样，不一样，不是跟我一样
的，对吗？所以刻板印象是真的，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不是他们没良心，或他们想赚钱，我会觉得是说，大部分人没有去认知到术前的沟通跟术后的照顾的重要性。
对，但是术后的照顾呢，通常就是你在住院期间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我讲的术后的照顾呢，因为我是儿童外科，我在前一集有讲过，我的病人我要医好了70年才算是成功，所以
这目标实在是太远大了。
所以我想我应该要知道，但当然有一些病症呢，就是很容易我知道他已经好了，这些可以不需要谈。但是我是讲说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人呢，可能10年、20年以后都还可能有问题。那你这些呢，就一定要继续的追踪。
搞不好人家嫌你烦呢。
没有，他们自己会来跟我讲。
哦，他好了不会来找你，他有问题才会来跟你讲。
不见得，不见得。最近我有一个病人，他生出来的时候，他肠子是长在外面，长在肚子外面。
你不要跟我讲恐怖的事情吗？
这不是恐怖啊。看到肠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有肠子是很正常的，
有肠子看到肠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我还要塞回去啊。但是这个小孩子他的肠子事实上是不够的，
不够，
所以他要用静脉注射来吸取他的营养，大概吸取了大概2年半吧。
不够就是因为太短吗？还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okay, okay.
他肠子不够。
OK OK，
对，但是他会长。
哦、oh. ，
那就是一直跟着他，那我不晓得是他会不会长得够， oh. 所以就一直追踪的，就我照顾他照顾了2年多，
wow.
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还需要开刀，所以事实上我搬了很多地方，他就一直跟着我来让我开，
哦、oh. ，
对对对，但那当然不是说都有失败，就是都是有一些并发症
的、
对对对。那事实上我已经大概5、6年没有听到这个小孩子的消息了。那最近他的妈妈在这个脸书上面有跟我说，他现在进了那个 high school football team。
哇，
对，所以从一个
football team，
对对，所以他的从一个可能活不了的
是
小孩子到会去
打橄榄球高中生。
对对对对对对，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跟他开刀的时候他几岁？
他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Newborn。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种时候你是怎么样，是之前他们生出来就有照出来这种异常，还是说生出来才很惊讶说哇这小孩，
他是在出生以前
就知道了、哦、所以你那时候摘出来你就准备好了要做这个手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
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我还是 fellow
哦，
对，我还是 fellow，那是我的教授一开始，那当然他还没有出院我就毕业了、但是因为我是 fellow， 所以我每天都去看这个病人，所以我后来当我自己当主治医师的时候，这个妈妈要求要我来继续照顾他，就 fire 掉我的教授。
哦
对，那我就一直照顾他。
哇、wow,
这也是非常 rewarding。
是，
对对对，
是，
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经验，
是，
那这个也要知道，事实上知道失败的经验事实上是更宝贵的，
没错，
因为听到说他上 football 我只是心里很高兴，但不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外科医生。但是假如有人失败了，我能知道说他在哪里失败，可能在下一个病人我会做得比较好。
我会 argue 知道他成功了，你会知道你做对了什么。
对，但是我不会改变，就是我已经知道了，
你可以
我已经做的，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保持，就是说，哎，这个是对的，我就继续这样做。
对对对
，OK， 哇，这个李一红的故事很多，然后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这一次呢，是因为他刚好回到台湾来，然后把他抓来，从街上骑 U bike， 他刚过来的时候，所以我说把他街上抓来，能够到 in person 在这个录音室里面。那我们还是希望他回到美国之后，他就会非常的忙碌啊。那但是呢，他很好奇，所以他觉得很好玩，可以回到本业去 figure out， 去学习现在的科技。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来录音？你那个时候就
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事实上
非常感谢，
对对对对，
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这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而且大学毕业了以后，我没有在麦克风前面讲话过，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真的，所以我真的是很开心，就好像这个圆圈画回了原点。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录音室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预录，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现场的 live， 也是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进行到这边，我们非常期待之后不管是在线上线下能够再邀请到李怡虹来到我们当中，希望能够 regularly， 至少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会议一次，如果你太忙的话。然后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留言，然后我会转给他。那刚刚也听到他有 Facebook 嘛，哈，那所以呢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 share 他的 Facebook。 非常谢谢李怡虹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